在东南亚国家领导人本月聚会的时候，他们预计将温和的抵抗中国在该地区的政治和影响经济力，趋近与西方结盟的国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从台北发来报道。来自东南亚国家联盟十个成员国的首脑将从11月11号至15号在新加坡举行年度峰会，来自中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的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亦将与会。分析家预测，中国将利用一系列双边或者团体会议来推销未来15年在发展中的东南亚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即使国际间有越来越多的人担忧该地区国家变得负债于北京，另外还有一些国家对中国在有争议的海域的扩张感到不满和愤怒。分析家说，东南亚国家领导人将在峰会上与中国沟通，但是他们更在意日本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及西方盟国针对中国的海洋扩张所提出的安全倡议。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智库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的高级研究员孙允说，中国可以阻止所谓的对中国不友好的议程，但是这个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可以强推对中国友好的议程。东南亚国家总人口大约6亿3000万，大部分东南亚国家在过去的5年里面都是从中国寻求贷款和其他援助用于建设铁路和海港。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认为这些建设项目是它开辟世界贸易通道的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中国的投资提振了疲乏不振的文莱经济，比菲律宾的基础设施建设注入新的活力。这个只是两个例子，但是同时中国亦使一些国家担心，因为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等国家背负上中国债务。在马来西亚，为了避免进一步负债，马哈蒂尔总理在今年8月取消了两个一带一路项目，一个是价值200亿美元的铁路线，一个是价值23亿美元的输油管线。总部设在吉隆坡的民意测验机构麦德卡中心项目主任易卜拉恩·苏菲安说，他不能够确定马哈蒂尔是否会走到那一步，这个是要试图要其他国家亦照马来西亚的做法做，但是他想他肯定希望东盟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不要一味依赖中国。分析家认为，东盟国家首脑亦将希望了解中国与美国的贸易纠纷是否将波及东南亚。但是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由素福伊沙克研究所研究员查勒姆帕拉努帕说，中国可能在东盟会议上占美国的上风。他说中国亦可以利用这个会议推销地区贸易条约，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反对这样的条约。他希望与有关国家进行双边交易，特朗普将不参加这次峰会，而是派遣副总统彭斯出席会议。查勒姆帕拉努帕说，他认为中国将得分，美国将失分，因为特朗普将不会来，他将派遣彭斯，而彭斯不太了解东南亚国家联盟。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资深政治学与国际研究学副教授斯蒂芬纳吉说，东南亚国家领导人将注意日本提议帮助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南中国海安全。他预计日本参加这次东盟峰会的代表将讨论发展援助、优质基础建设和透明的贷款，而后者和一带一路的交易构成鲜明的对比。纳吉说，在美国的支持下，日本将在这次峰会上发现与会国家热情支持日本努力保持南中国海自由开放。这个立场与中国的立场相左。中国声言，南中国海大约 90% 的海域属于中国，即使有四个东南亚国家亦对南中国海提出主权声索。日本过去提出的保持南中国海开放的提议包括海上勘探、向东盟国家政府出售武器。纳吉说，这次峰会不会讨论有争议的问题，例如南中国海的领土纠纷问题，这个就意味着很有可能与会国家就一些基本原则达成共识，而自由和开放的太平洋就是依据那些原则。东盟成员国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都对南中国海部分海域提出主权声索，他们的声索海域与军力更强的中国控制的海域重合。 面积有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有浴场和游戏蕴藏，还有就是商业运输的通道。在过去的十年里面，中国在那里填海造岛，用于军事设施。孙云说，中国和东盟去年同意谈判行为准则，以避免在海上发生不测事件，但是东盟自从那时以来对谈判的进展感到失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姆灵斯从台北发来报道。